Hello， 欢迎收听无地放矢，我是脖子，
我是桃子，
我是阿哥，
嘿嘿
嘿嘿，
我是乔治，
乔治就是、
哦、还有个人忘记了、啊，
乔治是彪子的哥哥，
乔彪，
彪克，
那今天其实我们想要聊一个。日常话题，我们看每个人都是时刻的注意在自己的手机上面嘛。那我们每天其实经历最多就是刷短视频。OK， 那今天就是主要聊一聊，就是你每天到底在刷些什么鬼东西，好吧？我就看一下大家就是每天都在看一些什么不健康的东西。
好的，这个话题很好，
你说一下为什么？
没关系，现在大家都不离手机，时时刻刻，不管你是坐地铁了还是摸鱼了，都在低头看手机。
对，
所以从手机上获得这个信息还是比较大。
对，有好有坏嘛。我觉得发现了一个点，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就是每次坐地铁的时候，整个地铁就是这一节车厢，每个人都在低头玩手机。对，每个人都在低头。然后我感觉我要是不玩一下，我要是在那坐着，我觉得我像个傻子。
那我提问，你觉得大家如果按你的设想里，大家不玩手机，那大家干嘛呢？
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呀
聊聊天啊什么的。
不，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不
看看书，
我不会很难受。但是我唯一难受的就是因为我现在和朋友啊，或者说谈恋爱和女朋友，或者说和朋友出去玩，我不能接受的是吃饭的时候就朋友们都在玩手机。
啊，这个我也不能接受，
我也不能接受。
但对于一个陌生的环境，
陌生的环境就大家玩手机，我就无所谓，因为我也会玩手机，我也沉浸在自己世界。
对。
但是你不会有这种压迫感吗？就是所有人都低头玩手机，然后我就开始思考。
所以我想问你，就是你觉得不玩手机的时候，你觉得你设想当中比较想要的画面是大家在干嘛？
看看书呀，就是不要沉浸在手机里面。比如说你去看看书，
你好有上帝视角，
去旁边的人交谈一下，去你朋友交谈一下。
那 I 人怎么办？我提问。
I 人也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嘛。
我只说的点就几乎所有人，十个人里面有9.9个都在
玩手机。
对，是这个现象。如果有比如有的在看书，有的在互相聊天。
对，
对，
就会觉得有一点生活化的氛围感，
会更丰富一些。现在就是大家全是低头，
对，全是低头。
所以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也会觉得不是。
我不是低头那个，我每天就是我每天不是都在坐地铁吗？我每天是站在那个地铁的连接处，但是我在听
观望每个人。
我知道，我懂你。
我
站在地铁的连接处，然后你假装自己是在像超人一样把这个两节车厢连接上了。
那没有，
那你非要跳那个位置？
是观察两节车厢的人，
那块人少一些。哦、你看你这种。就没怎么坐过地铁。
那不是啊，那个犄角旮旯的人也比较少。
好，我们现在是越说越偏了。
回归正题，
回归一下正题。其实我们今天想聊的是博主，而不是说坐地铁。我只是引了一下，可不可以再聊一期地铁卫士？
也行，就通过这个引出了今天的话题。
对，
地铁卫士戳上了啪啪两巴掌。
你作为一个低头族，你每天都在看一些什么东西啊？那我整理了一下，大概分类了一下吧。然后具体有哪些分类呢？比如说有生活类的，对吧？像你像美食、美妆，然后个人的一些 vlog 呀、什么这些，都是生活类的一些博主。然后还有旅游也是算是生活类的，还有家居，就一些装修自己的房子呀、什么的这些。对，然后还有知识科普类的，讲金融的呀，然后讲摄影的呀，然后讲数码的呀，财经的呀，职场的呀，教育的。种种各种其实都是来讲那个我们这个教育类的。然后还有一是文娱类的，像我们之前会经常，像我们做设计可能经常会关注一些搞设计的，或者画画的，画插画、画原画的， 3D 的，建模的，这些这都是算是文化类的。以及一些影视博主，我们听一些解说，对吧？然后还有一些娱乐博主，然后讲一些八卦，明星圈的八卦什么的。然后还有游戏博主，像直播的那种博主，其实我也有关注过很多。然后还有音乐博主。然后其次呢，就是一些艺术创造类的，艺术创造类的博主，比如说摄影啊，然后拍那种 4K 的视频啊，看起来比较艺术气息浓烈的一些东西。还有一些做手工的这些，还有一些垂直类的。垂直类的话大概就是有哪些呢？比如说汽车博主、户外露营，还有一些潮玩、宠物博主这些。对，然后大概其实就分这五类嘛。那我们可以从这五类来展开聊一聊，就是你平时都在刷什么。那我们现在要不先打开你抖音，然后挨个刷一下，我们都看一下你这个人每天都在刷什么，或者小红书。
抖音这个平台
他是乱推荐的。
不是乱推荐的。是你比如说
你喜欢吗？
我不知道每个人的习惯啊，但是我是这样的习惯。我看 我看视频是分类的，我比如说在抖音上看什么，然后在 B 站上看什么，在小红书上看什么，在 YouTube 上看什么，在腾讯视频上看什么，我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主题。
对，我假如比如说我假如看那种动漫，我可能在腾讯平台上看，然后我假如那个看学习类，或者我们平常娱乐就是打开 B 站去看。然后我的小红书就是解决我近期的问题，比如说我近期想要
搜什么，
然后我就会小红书，其实就相当于我的
百度、
嗯。然后我的其实我的抖音没啥，全是美女。
啊、哦，这就是不解释了半天，就是不想让兄弟们看这个。
不是，可以看，可以看，没什么，没什么。因为我感觉可能我在抖音上能看到，要不就电解说，要不就是美女，就是消遣
啊。
对，我抖音
做的。那就我们就不看了，不经常
看。可以看，
抖音我不经常刷。
我也不经常刷抖音。
可以看，可以看。
那
先
刷小红书，
刷我的第一个
啊，
央视新闻。
央视新闻。
对，第一个是央视新闻，
好正能量。
第二
个美女。
第二个它是推荐，它是那个产品推荐，
洗发水的推荐
广告。
第三个美女吃饭，
美女直播。
第四个
这是星座，讲星座。
一个男的看美女，
陶白白，陶白白，
这是讲星座的。
啊、OK，、
嗯、
第五个，
这
也是广告吧？
广告，第六个也是广告，
啊、也是
又是时事类的那种，
时事类的。
嗯、
然后这个就是
可以，那知道大概你的段位在哪什么地方？
那怎么都是广告啊？好奇怪啊！
啊，这不重要，这
不是我刷的，怎么全是广告啊？是因为我最近在抖音上买东西比较多。嗯。
那好吧，那既然那个勺子刷完之后，那我们也不用看了，然后就是主要就是看一下他的就行了。
那我的也不用看了，你到时候剪掉
了。就知道他刷你什么视频。
其实刷这个前面五个视频刷不出什么来，因为基本上可能都是系统推荐，往后越刷才能刷，
越刷越精彩，
刷到后面才能看到勺子到底是天天刷些看些什么视频。
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
是吧？还好，
好吧，
嗯，
就是先聊一下这个生活类的博主吧，大家。肯定都会涉及到吧，生活类的博主，
生活类的，
看很多很多生活类的博主的，
我也看很多很多的。
嗯，我觉得你说的这几大类的，我可能基本上都是生活类的，其他类我其实涉及的很少。
其实你主要就是关注生活嘛，是吧？
不是，我感觉我
还是你缺生活，
那我先推荐一下。嗯，我关注的可能都是比较就是女性向的，会看的。
嗯，
那我一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能马上。想到的就是因为我经常玩小红书，但其实我感觉我个人刷东西跟你们习惯不太一样，就是
你说
我其实不太爱刷视频，就是哪怕在小红书的推文里面，我一般也是会习惯先看图片再看视频。
先看图片，你好怪啊。
对，因为我觉得视频很长，我没有耐心看，而且我觉得就是除非是专门去看一些。就是专门为了看这档东西去看，那我会看视频。
嗯，
但一般我无聊什么的，我可能不太会点开一个视频然后去就是刷，就刷久了会觉得有点没有意义。对，
那你一般都看生活类的博主有哪些呢？
生活类的博主就是一个女生叫做发财宅女。
发财宅女，
如果有闺蜜能听到的话一定会跟我非常有共鸣。
她主要讲什么？其实完全没有听到。
她是对，她是一个
宅女。
不，她是一个成都的女孩子，
160，88斤，
没错。然后她其实她是，
啊，你咋知道？
她每天非常的，我觉得她最吸引我的一个点就是她非常的有能量，高能量的那种。然后她一般视频的内容就是 vlog， 记录自己的一天，
记录生活。
但她不太属于那种就是会不停的推广子的那种，可能相当于就是分享一下自己的日常。
嗯，
但我很就是被吸引的就是觉得他非常有能量，因为他每天就是会就是去健身啊打卡，然后带他儿子去做好吃的呀，他
结婚了，生孩子了是吧？
对，但是他离婚了。
嗯，
他现在是离婚了，
自己带孩子。
对，但就是这种类型我觉得还很吸引人。
啊，
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叫做半途鹅飞，是个女孩。
啊，
她的鹅是鹅鹅鹅的，那个，
鹅鹅去向江天歌那个
那个
鹅。
对，
163，98斤。
不是你是不是三维也要报一下？
你搜是吗？
不是，我一搜她个人介绍只有这个，我只是说一下。
然后她也是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女生，她两个都是的，就是长得漂亮。
啊，
然后她也是，
确实
但我觉得
很。
对，
你是颜控啊，
就是，
你是颜值控。
嗯，
女孩子颜值控。
我小红书里面全都是美女。
啊，
嗯，
到时候分享一下。
哦，好的，
你直接关注她就好了呀。
对，然后在我的关注里面去找那些美女。
没问题。
然后他也是让我觉得就是比较可爱，主要是很漂亮，
嗯，
然后也是会分享一些自己的日常，
日常生活。
这两个女生是基本上我会就是持续看的，然后还有一个叫做阿里贝贝，
阿里贝贝，
阿里贝贝，他是一个男生，他是一个男生，但是他是那种，然后他是gay 子的那种。仿女装，然后去做一些我被
他
吸引了。
他是比较女倾向的那种 gay 子哈。
对，他是属于那种，我觉得我被吸引的是他说话挺，其实他说话挺
好有趣是吧？
很有趣，
挺黄的。
啊、
但是，但是很就是很有趣。
你觉得黄不一定我们觉得黄，说实话。
哦、
对。
但他的粉丝
我们程度不一样，
都是女生，他们的粉丝都是他的粉丝都是女生，然后他的美妆一开始也是画的很好、
啊。
然后这三个是我经常看的，是其他的都。
比如说他美妆画的很好，你会学吗？
不会啊，只会欣赏。
你就静静的看着。
嗯，
这样子。
就因为他会边化妆的时候边去说一些就是叽里呱啦的讲嘛，
讲一些黄段子。那我就要学学去了，
也不至于，也不至于。然后就是这三个是我会持续关注，然后一直看的。
就是主要就是、
对，
这几个确实都挺生活的。
然后其他的就是随便刷到哪就是哪的。
那你这刷到的，它主要就是小平不是平台，就是小红书。
对，我主要就是小红书。
那我也推荐一个，就是你说的这种，就是它比较时尚、
嗯。
我觉得它会比较时尚，然后它又会讲一些穿搭，然后又会，讲化妆，然后讲奢侈品，然后讲一些。就是 vlog
伊梦琳吗？
不是伊梦琳
啊，
我叫赵梦月悠悠。
我搜索
赵梦月悠悠。
对，因为我不知道、
嗯、
因为我关注他的时候是点很奇怪、嗯、你们有没有看过卢本伟？
我看到卢老爷。
卢本伟吗？
卢
本伟。那你知道他女朋友谁吗？
不知道。
女朋友就是赵梦月
啊。
啊，然后就是他，所以那时候我
那卢本伟现在在哪儿呢？
你听我讲，就是、嗯、我那时候关注到悠悠的时候是因为他是卢本伟的女朋友嘛，因为那时候看卢本伟的直播然后看到他，然后其实也还好，到后来的时候是他和卢本伟分手了，现在已经，然后他现在自己做一些自媒体啊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我还是一直在关注他，就是他吸引我的点就是他其实讲的东西很有趣，说的东西很有趣，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就是他能讲的内容涉猎很广，就很适合在我的点，因为我就是今天想看这个明天想看那个，就是我所有的点我都要看，但他每个视频呢可能今天讲 vlog， 明天讲奢侈品，后天讲化妆品，然后后天大后天讲给男生怎么送礼物，然后大大后天和闺蜜做一期啊，对于女生对于男生的想法的一些输出啊什么的、嗯、就是每期好像不一样，然后我就喜欢这种国度、
哦、
所以
他的主要更新平台
就
是
玩的花
小红书吗？
什么玩的花
啊？
他更新的平台也是在小红书上吗？
对，他是多平台吧，但我一般看也就是小红书看的。
哦，
对，微博我会关注他，他微博很有意思，他微博就话很多，每天在一直输出、啊、一直输出。
哦，看到他的介绍了，32岁 ENFP。
ENFP
对、
嗯，
快乐小狗，
每天在输出，干啥了就给大家一直输出，就是
各种分享，一直在
分
享，
一直分享，一直分享，
爱分享，
爱分享，
对，
爱分享，
对，就是这一类型的，就是和你那个有点相似的，让我想到了，
嗯，
然后其他我其实关注最多的其实是美食博主，美食博主我关注的太多了。
就
是
你们是属于关注这个美食博主，然后他的东西就会一直看的那种吗？
不会一直看，
我会追更，
我不会每一期都看、
嗯，
但是我看美食主播主就是一般在吃饭的时候看、
哦，
然后吃饭的时候看呢，可能我看他更新了一期，然后我觉得这一期没意思，我就可能就两分钟吧，一分钟，我看觉得没意思，我就跳到另外一个人去看他的直播，就反正他们都有一些我喜欢的点吧，但比如说我最近看的可能是那个。黑麒麟啊，
嗯，
黑麒麟点评啊，
玩什么的？
就是、他们走的就是高端路线，就是吃的都是很贵的餐厅，就两他，然后其中一个人是其中一个人就相当于说五星级主厨，
嗯，
然后他们两个人搭档，一个是五星级主厨，另外一个是就是厨房的这种主理人，就是他一直开餐厅的这么一个人，
嗯，
然后他们两个人合作的一个频道叫黑麒麟点评，然后主要是以专业的视角去吃。
各种
比较
那个黑珍珠餐厅
食材，对，黑珍珠啊，什么米其林这种，
嗯，
对，这是一个。然后我还比较经常看的可能是多仔，多仔你们看过吗？
这个有点耳熟。
多仔一个，
他是搞什么方面的？
多仔，然后他搞什么方面的？他就是那种，他有个主题就是吃亏系列，
吃亏系列，
就是他专门吃那种很贵，但是又很难吃，或者说。就是
很不划算那种，
很不划算，他就是走这种的、
啊、
就是没有，
就是反着来嘛，
因为这样子有流量、
啊、
有流量、
啊、
有流量、
啊、
就
是
你就会觉得他很傻、啊、但是
你
就想关注他，
很好玩，你就想一直看他、
啊、看他到底能吃多少亏，
对， 对，就是美食博主嘛，然后还看徐大骚啊什么什么的，就那种乡村类的，就是自己在家里烧饭，然后就可能农村的，然后自己烧、在家里烧饭，烧一大堆的啊。
于姐吗？
于姐，我原来也看，你说实话，但我
实话，对啊，
对啊，我以前也看，
是哪个鱼啊？
于姐，
我刚看的时候，东北于姐
啊，
你们不知道吗？
不知道啊，
很有名的呀、
啊。哪个鱼啊？
他
下雨的鱼啊。
他原来也很有名，但出事了以后更有名，我感觉
他出啥事儿了？
啥事
儿、啊？这个就不细讲了，我觉得讲的话要好久啊。反正就是，
那你简单说一下，搞
简单说一下就是，
他出轨了。
什么出轨？我操！
哦，是这个，是这个吗？
对，你看他出轨谁？
不是，
你就是他的事情，就是卖粉丝假货，然后
卖假货。
其实，等一下，打断一下，我觉得你们可以分享一种这种真真实实安利大家的一些博主，我可以分享一些反面案例。
反面案例，我真的是。
另一个角度去
分哦，拔草博主，
拔草，
你是拔草，我们是种草，
可以的，
可以。
反正就是他的事件之一，就是卖了假货，然后还打了粉丝嘛，也不是说动手打吧，反正就是打了粉丝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后来又闹他的那个，就是找他各种漏洞吧，说他拍摄是假的什么什么的，反正最后闹得挺大，然后就被封杀了，现在也各种平台都不出来。他们说东北于姐一直尝试拿小号起号，然后一有小号出来，那些人就去攻击他，就给他弄疯了，反正就现在起不来。
为什么对他这么多恶意？
他做的事不太好。然后还有什么？我还没说完呢。
还有
这个博主很多的、
其实我们可以就每一样分享一个就够了。要不咱我们这个其实细分评论，
但是有些人他主攻就是生活类的。
对啊，
主攻生活类的，
那不是我主攻啊。旅行博主我其实
有一个
我没怎么看过，我旅行博主都是我就是去哪旅行的我直接搜。
我说一个你指定知道，旅行拍 vlog 的，
不会是陈泽
吧？陈震
我也不咋看
啊，我就说只是你肯定知道嘛。
我知道。
胡呢？胡远行。
你俩每天刷的是一部手机吗？你俩每天
他俩天
天住
在一张床上一起刷呀。
胡远行其实像这种博主也不应该不算是那种。
好，你们健身博主我可以推荐一个。
你跟人家说完你再。
哦，我没听到你刚才说的。
不是，我是属于那种就是刚刚国子说的这个胡远行这种，我是属于这种我平常就刷推荐的这种，我不会刷关注列表的。
对，
如果是从推荐里刷到了关注的人可能会看一下，如果感兴趣。
等一下，我想讲一下，你和我应该是一样的，你是不是得看到推荐的切片，你觉得这个人有意思你才会去搜他。
对对对
对, 对，我看胡远行的我也能刷到，但我不觉得他有意思，就不在我的点上，就是他不会让我觉得我很有意思。
你们喜欢看那种搞笑一点的那种。
不是，但是我关注的比如说关注的一些博主了或者账号了，我不会去每天去点开他看他今天更新了什么，只是还是在推荐里一直刷，如果他
刷到就行，
对，刷到就看，没刷到
刷不到就不看。
对，不会说
经常刷抖音是吗？你经常刷抖音
啊？抖音现在算经常刷呀。
我是那种就是，但是我刷的平台最多可能就是哔哩哔哩跟那个小红书，但是哔哩哔哩是最多的，因为它是专门看视频的嘛。然后我会就是我喜欢，
就是短则十几分钟，长则
有啊有很长的，
半个小时那种。
哔哩哔哩上有很长的，为什么我不在抖音上？
我
觉得抖音所有的
娱乐的，
对抖音就是适合娱乐的。我为什么说我要在上面看美女？就是我就是我刷的很少，
对，
就是你就是两秒钟四秒钟就看一下，我就是那样子带过一个快感，我就觉得在那上面、
就是、视觉上愉悦一些。
对，我就觉得在上面你去找一些学习的或者说什么，我觉得很扯，但是也每个人因人而异啊。但是我就觉得是这样的，所以我的抖音就是刷一些那种。
抖音就相对来说是短视频嘛，但是我看的哔哩它可能更多是那种长视频，然后它有一些输出在里面的。但其实对我来说，我喜欢是这种。就稍微有一点输出在里面的，
对，
就是我看那个短视频，我刷着刷着，我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
对，
我会觉得就是突然，哎，这么一天过去了，然后我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啥，然后所以我经常会刷那个关注一些就是 B D 上一些大的博主，然后定期去看他们更新了什么，然后挨个去刷他们的视频，这种我是这种，哎，那你接着说你的健身博主，
对，我就是健身博主，想一个就是。花小龙嘛，因为你知道花小龙啊，因为他和陈泽玩，所以我知道他，我也会看他视频。我其实看他健身的视频很少，但我主要看他是和王老师的秀恩爱视频。他 他知道，你们都不懂。
其实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关注啊？你说的我都知道，但我也没关注过他。
就你会偶尔抓到，
我会关注他。
对对，我只是都知道这些事情。
就我会关注他，就我会有意的去，有的时候上了抖音，可能去搜一下他最近在干嘛。
了解。
嗯，你这个方式就是那种，就是碎片化的信息，然后整理起来变成一个完整的信息，类似于。
就是碎片化的，我就有觉得有碎片化的好处，比如说我看。
嗯
这种就是短平快的这种，我就是看一些我能快速的能让我
记一些
视觉，
嗯，
我记也记不清楚。你上完你也不知道那个女的长啥样了，就是让我当时觉得哦，好像挺开心的，就完了。因为我其实刷抖音也不多，我晚上回来也是打开电视就看 B 站。
这就给你一种选择性嘛，你可以快速的选择喜欢的留，不喜欢的走，就是这样，你可以一直操作，一直操作。对，然后我这边的话，其实我关注一些吃播啊什么的，但是我关注吃播可能都是那种比较大的大号，就比如说视频道，然后还有那个之前关注那个叫什么老王在中国，就是这个可能你们都刷过，然后我
刷到过，视频道很火的呀，
对，视频道挺火的，
大第一
头部
第一个那个账号了。
然后我看他就老王在中国的话是我经常会在那个 BD 上看的，然后他可能就是分享一些就是当地比较 local 的美食嘛，因为他是个伊拉克人嘛，不同的地方什么山西啊河南呀、啊、他都去过，就是很偏很偏的地方他都去过。 我每次吃饭的时候我都会打开看，就是他带我在吃一些奇怪的东西，而且他啥都敢吃，我觉得挺牛逼的。像食频道的话，其实是我很早很早之前就关注了，然后一直不是说他是那个一块钱的主播，百万级的摄影嘛，就是他的摄影师比较厉害，他之前是个战地记者嘛，然后自己出来单干，然后做这个视频嘛。他那个摄影师好像就是他从央视挖过来的，然后跟他一块去拍的，所以拍的效果什么，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拍摄的感觉，而且他基本上都会采用那种超大的那种广角，然后拍那种大全景，我会觉得哇塞，这个拍的具有质感。然后但是每次到他脸上的时候，就是叭叭叭在那吃东西，那个大嘴在那吃东西。所以我关注他其实还挺久的，而且他做一些我觉得挺有趣的东西，东洋大保健，还之前去日本然后拍过一些系列性的视频，就是在日本跟纪录片一样，然后在日本拍一些，他拍了很多，比如说日本的黑道啊，日本的名牛郎什么的他都会去拍。
哎，那他视频大概多时长多久？
你觉得他一个视频挺久的，
很久，一两个小时吧，然后这些视频他都会去卖。
他的视频类型我觉得像是一种纪录片的感觉。
对、
哦
而且就是、
那都不算视频了，是纪录片了，
就是他会把一个东西、
嗯、
而且他做的都是很危险很极限的东西。
对，而且他之前还在巴西跟着那个就是那些贩毒的人然后进他们的窝点去。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不刷那种很长的视频的原因就是感觉时间不够，然后我也第二是我可能没有太多耐心看。但一般像我们工作完了回到家之后，你会就是看完这一整个，比如说他有两个小时看完了然后睡觉，这样子。
会，
对、
哦、
就是我觉得
是这样安排的。
我回到家必须要看那种长的视频、
嗯、对，看完之后你会想沉浸在里面、
哦、
只有我上厕所的时候会刷抖音、嗯、因为我觉得上厕所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时间，
我就刷抖音、
哦、我看长的视频一般就是在看剧了，就是追剧
追剧
看电影、
哦、
对，
确实你这个
就不太一样，
跟我不太一样。我的就是觉得就是沉浸去在这个一个里面，我也不用来回换了，我就可以一直看，而且是这种东西它是越看越上瘾。之前我看他那个、
哦、
他在那个之前那个什么战争来的时候，然后他去当地了嘛，他是那种就是一边记录美食一边记录当地的文化习俗以及一些当地人因为战争而带来的一些变化什么的，就是又能看到美食又能看到这种文化上的冲突，那我觉得很有趣，我还特别想要了解这些东西。
嗯，
然后我还看了一个，在 BD 上还关注一个叫做记录生活的蛋黄派。
嗯，
你们有过听说过吗？
听说过。
没有吗？哎哦、嗯、
蛋黄派我知道呀。
对啊，他挺搞笑的。
蛋黄派不就是我之前看他的视频是做什么
各种评测。
对，就是吃辣条吃汉堡什么什么各种的。
对啊，点外卖、嗯、点三天外卖、嗯、然后
我刷到过他做饭。
对，他经常会做饭，焖那个肘子呀、啊、什么的，卤肉饭呀、啊、而且他做视频感觉都挺长的。
嗯，
对，他做的所有的视频都是那种感觉非常耗时那种。他这个人是比较有趣，他说话什么的都特别有趣，然后我会经常去看、
嗯、他主要是做美食博主这块，
算是测评类的博主吧、
哦、
生活测评类的博主、
哦、
对，然后他也会做一些美食嘛、
嗯，
嘛，只是它其中的一部分、嗯、我主要就是这些。其实我很少刷那个抖音啊、嗯、我比较少刷，我基本上抖音都是来用来买券的、嗯、
那你这个用途也挺
偏
的、
嗯、
我个人是刷抖音刷的比较多的、
嗯、
然后但是在 B 站上面我会去搜，比如说我自己的电脑是自己买各种零件配的，自己组装了台电脑，学习类的我经常会去那个 B 站去搜
啊。你是学东西用的？
对，新机如何装 Windows 系统对，哇，对，我这种东西就是学习类的我会在 B 站上。其实乔治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
哇塞
旅行博主，
哇塞旅行，
我猜这个
我也知道，
我猜这个故事大家应该都听过，因为我觉得这是全网爆火的，不管是国子经常刷的 B 站了，还是勺子的小红书了，还是某人的抖音，
某人的抖音应该刷不到的，
包括海外的 YouTube。
某人和勺子到底是谁？
勺子叫某人吗？
刷子
啊，刷子。刷子的抖音，那我可以了，那我可以、
啊、
可以。
反正大家这些那个网络短视频平台都在刷，包括国外的 YouTube 大家都有
啊，
所以还是挺火的。应该一说大家都知道，就杜克跟一哥的一个跨国友谊的故事。
嗯，
差点说成跨国恋情了。
跨国友谊的故事，
嗯，
主要就是
这个我确实听说过。
杜克在孟加拉那个旅行的时候与一哥认识，然后一哥通过自己的真诚善良的
讲
为人处事，
讲完了，
对，这是一个开头，
能不能认真讲一下，展开讲一下，
展开讲一下吗？
杜克又是谁
啊？前面我说了，杜克是一位旅行博主啊。
OK， 然后呢？
你有没有看过吗？
你具体讲一下吗？
看过，看过，
啊、看过，就大家可以一起聊一下嘛、
啊。可以啊，具体聊一下呗。
杜克叫了一辆人力三轮车，那边叫、
嗯，
因为其实这个在孟加拉还是一些底层人民的一个，
就骆驼祥子那种车的。
对，当时杜克也开玩笑说这就是骆驼祥子
啊。
对，可能他们奋斗的目标就是想换辆，比如说电动的，省得自己人力不用出这么大的力，容易。
我看了视频上孟加拉那个国家还是比较穷的嘛，
对，
然后我看那种大巴车都是坑坑洼洼的，
对，会互相挤，互相撞。
他们那个车走的时候就是蹭着走的，
对，靠蹭，
就是没有，大家都是没有气的，无所谓的，就是蹭着走。
他们的车也挺破的，拿个油漆一刷
对、啊、
就算好了，那车都是五颜六色，
全是战损版，
战损版，战损。可能一哥开的价格也比较良心，好像是6块钱吧。孟加拉的那工资啊，就是他们这个底层人民一小时也就4块钱。嗯，所以
一小时4块，
就一小时只能赚4块钱，就这个人力拉车可能一天下来的话，这是我大致
一天也就拉个4块钱左右，4-5块钱，
一天可能40-50吧，50-60
啊、
对，可能我说的一小时
啊、
对，
均价
，两个人怎么连接上呢？我感觉就是一哥他会通过平时通过收音机去通过收音机学这么一个英语，所以才跟杜克有了一些更深入的交流，
嗯。
然后
他学英语的时候，我看那个视频也是让我觉得感受特别深的。
怎么说？你也学过？
在一个这么比较稍微贫穷一点的国家，然后像他这种职业，然后有这种心，有这种力去学，真的挺不容易的。
嗯、
因为看视频，他们用英文交流，虽然说不是很高级的那种什么词汇啊，对，但是。就不管他说什么，他们都还是能够比较流畅的
交流一下，
起码能明白对方表达什么意思。
对，我觉得这挺，
换到我都不行，
挺，
你肯定不行，
我肯定不行的，
就感触也挺深的。
但你想，人家在那么艰苦的条件，就是能学成这个样子，我们这条件其实算是比较优渥的了。
所以
你学到了什么？
谁啊？
你学到了什么？
你学到了什么？
你学，
但你有没有想过、我就猜想他学这个路径、因为你刚才不是说就是他每天都是收音机嘛，每天收音机他就没有那么多的可以看，那就能看看那种听英文，
嗯，
你懂吗？就是反而是我觉得一个挺好的一个学习的。
不是啊，你不是也天天看美剧啊？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学到这个途径算是一种挺好的途径，挺好的途径，就是拿收音机去学习。
因为一哥也没有手机，
啊，他只有一个收音机，
他回去了也没有别的消遣形式，对，人也很穷，所以他只能通过收音机来获取这些。
对，所以我是想的是，他在一个贫穷的环境下，他还是
保持一个学习的态度。
对，他有保持学习的态度，你能听什么？其实你肯定和他一样有收音机的人也挺多的，但可能别人就没有去学，
对，
但是就是听。但是他有这个收音机，他只能听这个东西，他还学进去了，就这么一个事儿、对。
对，
但是我是觉得收音机这个确实也是，我觉得是也能
学，我觉得跟收音机没关系，如果他没有收音机可能有别的方法去学。
我的意思就是收音机学英语这个可也推荐给大家，没挺好的，挺拿那个收音机听听英语啥的。
以前我记得我们小时候
步步高复读机呗，
对，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也用过那个磁带
、
那个、
对
啊，
也有，对
对
对，
就是步步高复读机嘛，你学了吗？
当时也没学。
不是我说的点不是说学没学的点，我只是说这个方式是可以，大家可以
不推荐啊，兄弟们，不推荐，不推荐这个方式，不推荐，
吃苦版。
行吧行吧，
对，所以他俩相处当中一哥对杜克非常的尊敬和一些照顾，
嗯，
比较周到，包括给他打伞了，包括他上床之后把鞋给他，杜克鞋拿到旁边，就是细微的一些细节。
对，我还看到一个细节，
反映一哥这个人品还是比较好的。
我还看到一个细节，就是一哥拉着那个杜克不是在那个街上走吗，那街上其实有很多车嘛，然后他们呢没有任何的交通规则，大家都是想走就走，
没有红绿灯的，
后面就有人一直在按喇叭，哒啦啦啦一直在按，然后一哥就骂了，说别什么了，那个我车上还有客人呢，
对，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对， 对，还是比较维护自己客人。 对，
对，然后那个杜克就拍拍那个一哥说啊、哦、不用生气不用生气，我无所谓的，我们
对，
就是我觉得
人是非常好的一个人。
对、
嗯、
他还挺懂得做怎么做生意，
实诚，
很实诚一个人。
对，其实给大家感触最深的就是因为一天下来都累了嘛，想带去吃 KFC。
嗯、
对对对，
然后
第一天
一哥说是这是
富人去的地方，
他们这种人不能进去的。
嗯，
但是杜克一直说没关系没关系，你跟着我，跟着我就可以进去啊。但是他还是坚决不去，
因为他们有那个
根深蒂固的一些阶级文化吧。
阶级，对，阶级问题，就像印度也是嘛，就是那种高种姓跟低种姓，低种姓你也进不了富人区，他们就会查你，就是不让你进这些就是相对来说会比较高级一点的场所，这生下来就是注定的，没办法了。而且孟加拉跟那印度其实他们俩都是印度教的嘛，其实他们的文化信仰什么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说他们被法国分裂之后，然后有了两种不同的地方而已，但他们整体还是一致的。 KFC 对他们来说算是一种比较高档的场所了，
算是吧。
首先是不感谢，第二就是人家可能也不会让他进。
对， 对，一哥也邀请杜克，因为其实逛了很多地方了嘛，
对，
然后杜克觉得也没什么地方可去了，然后一哥说那就邀请他去自己家坐一下、
啊、你说这个我还想到一个，就是他不是邀请他去 KFC 吗，然后那个杜克邀请他去说我请客啊什么的，
对，
然后那个他说那个一哥就说我进不了，我一直说我不能去那种地方，这时候一哥还回头说啊你是不是生气了，
嗯，对，
就是他非常细心，他说我不是说故意要拒你，是因为我确实去不了这个地方，然后你是不是生气，你不要生气什么什么的，给那个杜克说这些话。当时我看我觉得、
哦、
哇塞，就是
很细心的，
对，很细心，而且很让人感动，就是你他还在为你考虑，
对，
就是你邀请我吃饭，但是我拒绝你了，就是我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我拒绝你了，然后我还要向你道歉，问你有没有生气啊什么的。当时我看了还有点蛮心酸的。
对，所以这个故事的转折点是一哥生病了、
嗯、
就是两个月后杜克好像重新回到了达卡，然后达卡是一个城市、啊、
对，
然后发现一哥患上了那个慢性胆囊炎，已经无力拉车了，
嗯，
就是本来其实家庭已经很艰难，结果这个家庭的支柱赚钱的人还患上了这个慢性疾病，
嗯，
没法去拉车，就一天这50块钱人民币也赚不到了，
嗯，
所以就是算是雪上加霜吧。在杜克带着一哥去那个医院的时候也是受到了各种歧视，像一些医院的前台包括医生都对这个
不愿意接待哈，
第一不愿意接待，好像还就是反正语气各种不好，就骂，好像是有辱骂这个一哥吧、嗯、反正就是这个阶级文化很严重嘛，
对对对、
嗯、
就是说他们不应该来这个地方，也不应该来看在这里看病、
哎、对对 对，杜克给他出钱治病，然后帮他拿钱买了辆电动三轮车、
嗯、
所以通过这个电动三轮车一个也改变了自己家的生活条件，就、
嗯、
相当于也是改变自己命运，我感觉、
嗯、
对
对，所以一个说上帝也不如我兄弟。
之前还看到好像是他们俩一块去逛那个游乐场是吧，
嗯，
然后后面是那个杜克好像给他买了一部手机、
那是在这个事情爆火之后，杜克也没有说是去蹭这波热点，好像是几个月之后、人家
又
回
去了，
对，再去看望一个的，通过电动三轮车收入也增加了3倍、家庭条件也好了，帮到了 有床有窗户的地方，有柜子的地方，
嗯，
柜子的地方还当时拿出了什么饮料，不，他当时给钱让孩子们去给买饮料给杜克喝，
啊，
然后把家里的甜点都拿出来，
嗯，
就是对比
全力招待，
对，所以对比之前在十几个人小黑屋躺到地下没有被子拿裤子当被子盖的这么一个条件，
完全不一样，
对，天上跟地下，
嗯，
然后一哥也可以挺直腰板去 KFC 请杜克去吃，
对
对，
我看到我也看到这个视频了，就是他们去那个 KFC 的时候，一哥，嗯，就是不敢去那个前台点餐嘛，然后杜克还鼓励他说去吧你去吧我在后面去吧你去点就行了，
其实这个文化已经根深蒂固了，
对，
比较难改变，
他内心深处他其实还是觉得自己可能不配，或者说是我不能进入这种，就是从小到大被训练出来一种，就是你不能进这种场所也不能享受这种东西，嗯，
对，所以就是刚刚勺子说的那张照片嘛，其实对比下来还是比较有感的，
对，因为那个视频我看他有个照片，就是到最后有一个照片，就是他好像是给他杜克去分享他最近的生活，那他最近的生活可能就是他前面能摆上了一些龙虾，然后能穿个衬衫啊，就是有点老板的样子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和他以前那种就是很落魄的这么一个形象就是很巨大的反差，就是其实人还是有了这种自信之后你会发现
有了钱之后会自信一点，
对，就是相辅相成吧，我是觉得有钱了之后会自信，有自信了也会让你挣更多的钱，
对，
就是他会觉得让人的气质啊，人的那个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我觉得也看到了人的改变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从一个，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喜欢看这种，就是你到底从一个底层
怎么爬上去，
就是而且还是贵人相助嘛，相当于，所以我觉得他就是相当于说这两个人都很好，非常的，我是觉得是在我心目中他们两个都属于我心目中认为的好人，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两个其实我觉得都
非常真诚，
非常真诚，非常是我心目中的形象的那种感觉，
就跟我差不多那种感觉，
是是是是的是的，你比他们还好一点，
还行吗？
还行还行，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其实他俩的相遇也是对一哥来说是一个机会，我觉得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其实自己也要有一定的实力和能力，如果他自己没有自学英语的话，
对对对，
我觉得也走不到现在这一步，
对，他们俩没法沟通，
嗯，
他们肯定不会选他嘛，那第一步就没有了，
对，第一步就没有了，然后其次是我觉得其实杜克也是挺优秀的一个人，他好像是学表演的，当时好像是黑龙江的第一名，第一名表演系第一名，所以我觉得其实任何人的成功都不是说是偶然，
对
对，我觉得
他总有一天会成功，只是说时机还没来，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充实自己还是一个必要的，
行吧，那听完这个我今天晚上回去就开始学英语好吧，把那个手机砸了然后换成了那个录音机，
是录音机，所以吧，还是得用我的方法，没以后他兄弟们都是回家就录音机打开，好吗？
明天监督一下，
也不局限于学英语，我觉得就
学啥还能学，
只要在学习的路上就可以。
其实就是
对，其实包括
机会，
包括像国内的
有准备的人，
对对
对，
包括像一些我们国内的地三，只是大家其实大部分人都喜欢看这种改变命运的这些故事的，有转折的一些故事，还是挺有吸引力。其实像我们国内一些底层也是，比如小学毕业出来到大城市打工，然后比如说老板需要一个开车的，然后他刚好会开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技能和机会，
对，
就类似英语这么一个技能，
所以说技多不压身嘛，
技多不压身，
所以你看着我是想让我学车去是吗
你该学车，
我任务，
因为
其实
像很多农村出来的到了城里你要会开车真的会比别人多这么一个优势的，对，比如说老板要出去需要个司机，你会开车那就带着你是比别人多一些，
对啊，不然总让老板带着你
对，
你想
老板
出去之后老板天天开着车带着你，
那你以后就要经常跑去那个老板那个办公室外面，老板我会开车，
你这种东西不能宣传，
他下次去澳新的时候就会带上你了，
不是
你会开车，
但如果有一天就是你跟老板真的是出去出差了，然后老板这会儿哎，咱们租辆车吧，老板说你会开车吗，你这会儿再说，
但国外不都是那个右托吗，他们
对，你现在赶紧去把那个国际驾照给搞下来，
你不用国际驾照，国内的也可以的，
对，你翻译成那个英文
版，翻译国际翻译版就行了，
现在就去学一学右舵的，
你不是有驾照吗，
嗯，
这种东西就要提早备好的，
技多不压身，
在路上的时候
你今天晚上回去先学一下教学视频，然后明天上手，
okay。
工作先辞了。
你俩都需要。
明天我骑电动车时候我就这样骑。
又多骑。
OK 吧。
可以。
我现在 就不管走路了还是站了，我就习惯就靠右边。这样现在就先坐靠右边一点。
行，我觉得没问题的，好吧？
我觉得也没问题的，你这样子会被我打的。至少我很讨厌别人都这样子，就有一个特殊的，我就要揍这个人，
因为显得他不特殊。
那你到了国外要打很多人。
啊，
我觉得有点降维打击了。我们买一辆电动车5000块钱就可以改变
一个人的命运，
一个人的命运真的要改变他命运了，我觉得
彻底改变他命运。
我没想到谁来能改变一下我的命运。给我5万美金，
给你买辆电瓶车，
给五万美金，
就给你一辆电瓶车，你去
打车。还有一个，他给了那个电动车，那个他后面慢慢的起步，那还是说明人家也挺后面还是努力的。
他是真的在努力干了这个事儿，所以才能慢慢变好。
其实对我又想到一个，
我给你5万美金，你是不是就明天躺
就直接躺下了，躺平了？
开玩笑，开玩笑。
我从那勺子那边花利息，
可以的。
嗯，当时好像我记得第一天他俩遇到的时候，一个杜克坐上一个拉的车，当时他们旁边有一辆电动那个三轮车经过，然后两人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说哦，这个不用怎么费力，还蛮轻松的。但是他俩还比较凡尔赛，说这个还挺危险的，说这个挺快的，速度挺快，就是挺危险的，还挺凡尔赛。结果没想到自己后来也拥有了一辆电动
车，也不危险
的，
收入翻了3到4倍，改变了命运，没想到就这样。
杜克不是去他家了吗？去一哥家了吗？然后后面杜克不是要回酒店吗？就说我送你吧，我送你。但是那个杜克觉得就是你家离这个酒店，我酒店很远，挺远的。
嗯，
蹬这个小车你最少要30-40分钟，
嗯，
其实算是很远了。就像我们这边到西湖那么远，滨江到西湖了，
嗯，
算是很远了。然后那个一哥就说啊，不远了不远了，30分钟很近的，一会儿就给你送过去了。但是他抢就是一直想要给他送过去，但可能对他来说30分钟确实不远，因为他天天这样蹬。
嗯，
但现在想想有了电瓶车该多牛逼。
嗯，
其实我现在想想，我觉得一哥也是个聪明的，
他真的很聪明。
他可能觉得杜克确实不一样，然后他也希望能抓住这个点，看
抓住这个机会
收获。我觉得他也是个聪明人啊，这我可能是多想了一点，可能他也没，
我觉得
一哥没这么想，
不用多想，可能真的是这样。是人都，如果是我也会抓住这个机会。
对
对，如果人天降下来给我5万美金，
对
啊，我操，我天天贴着他，跪在地上跟他走，
是40万人民币将近啊。
对啊，可能对他来说九牛一毛嘛。这段时间好像杜克来了那个广州了是吧？
对，然后
那个一哥，
对，然后之前他们是回去一趟，杜克送了他一个手机，
嗯，
还是苹果手机，这真的是简直是想都不敢想。
对，
是苹果手机吗？
是苹果手机，
是
苹果手机，
哦，我当时没注意，
苹果手机也得几千块，几千块钱，
又送了辆车，
那相当于他们那个孟加拉的多少钱啊？反正很贵很贵，简直是根本不敢想那些事情。
对，
就像现在人突然过来送一辆法拉利
啊，对，就类似这种感觉，真的想都不敢想。
那真的好痛。
所以后来他们约定说是带他来中国嘛，
嗯，
然后后来就去办签证各种东西，所以就也顺利来到国内。结果国内粉丝疯狂追捧，
哇，太疯了！他走到哪儿就是把这个整个地方全部堵住。但杜克也挺好，挺厉害的，因为他之前的时候好像100多万粉丝，到现在已经6-700万粉丝了，
嗯，
就翻了7-8倍，就因为一个。
对，
我觉得一哥就拿了一个手机，拿了一个电瓶车，其实人家也没拿啥，但是确实让你看你翻了多少倍粉丝，
相互成就嘛，
相互真的相互成就了。
对，所以送他个手机也没，
嗯，我觉得挺正常的，就是送辆法拉利我都觉得正常。
你真是站着说话。
600万粉丝啊，不一样的啦。之前100万粉丝接个广告可能10几万，现在接个广告就要最少100万起步了吧？
没有，他现在报价30万。
是吧？
30万也不少呢。
30万也不少了，够买多少 iPhone？
就简单插入一下那个广告。
对啊，到时候让一哥拿一下，是，
嗯，
拿着这个广告。
因为我记得他后来好像还是被邀请去参加了我不太确定是不
是
中国和什么的联合。
所以现在一哥对杜克的身份很是怀疑，这个又是能给他顺利办了签证。然后还会见了那个孟加拉的一些国防部的一些这种
高官，
高官
的高官的领导
的，然后又带他坐飞机，
一哥内心就是
给他买电动车，
怪不了一哥说 上帝不如我兄弟，
杰克
懂了吗？
对，杜克就是上帝。然后来了中国之后，我的天呀，
所有人都围着，
后面跟着那么多人，走哪有人拍，
对啊、
有人要签名，
到处都是有人，
真要疯了。他在怀疑杜克到底是什么人，杜克就是上帝，真是上帝，
哎、真的，
真是
对
他
来说应该算
是
上
帝
了。
对，
我这块分享完了，
你这好突然就分享完了，
我怕大家聊到没完了。
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这件事情。
对，我今天就准备了这么一个故事。
那还有其他的博主吗？
东北雨姐算一个吗？说实话啊，东北雨姐没翻车之前，我觉得她视频还是有感染力的。她比较是那种爆炸性的开局，
爆炸性。
只要是她视频第一下，
她做的菜挺有食欲的，
挺有食欲。她刷到视频第一下，啪，门先踢开。是吧，他不、永远不会正常开门的，因为其实用脚使劲踹开门这种是有第一下就容易吸引住人的，这种你会停留下来观看的、
这到底干啥呢？
这是哪来的虎娘们，怎么天天门踹门，
有冲突对吧？
对，一接锅盖啪，锅盖一丢，菜做好了把盖啪一扣，那锅盖都用不了多久就摔碎了都。然后什么，反正我觉得他做的菜也挺有食欲的，
挺有食欲的，做的菜真的。我那时候看就是因为他做比如说什么豆角啊，你不知道你们看他做那个豆角是上面带有气泡的，
哎对，
他说你正宗的东北菜那个豆角上面就是带气泡的，弄出来看起来贼香，
是
冒着烟，真的呀、
其实很多人都去过东北雨姐那里，包括很大的一些博主
啊、
明
星也
去过，
联动是吧？
对，很多人都去过。
他上过，他上过那个快乐大本营呢。
对，
这个东北
很火很火的。他后来是因为什么翻车呢？因为遇到一些打假的人打他假，他卖那个红薯粉条，结果里面没有红薯，全是一些别的含量，所以就打假。
他自己知道吗？
他应该是知道的。主要打假这个过程就是他之前不承认嘛，然后威胁这些打假的人、然后又打人家或者怎么样、
就是、
各种威胁，
他威胁人家然后威胁人家，人家就录了音，然后人家直接、直接回去之后就直接对直接就上三八的网络，他说的话也挺狠，说跟我揍他，说实在不行就弄死他，就大概意思啊。
哇，
就是所以就觉得
搞黑帮这一块了。
对，然后我就觉得后来大家就深扒嘛，以前都无所谓的，有这个事儿就大家就去深扒你的这个，又说他这个其实他这个基地是假的，他就是拍视频的时候来这拍，他根本就没有农村生活，他有楼房有什么什么，然后他拍完视频就回自己的楼房去住了、
哦、
别墅吧。
你说这个我有点印象，是不是后来就说有人去他那个基地去拍，结果发现全都卷空了。
那是后来了、
就
是、那
是
后来
了、
哦、
出事了以后
了。
哦，
对，现在就封杀嘛，就没啥，
各种封杀的。
对，就现在啥都出现不了。
其实像他们这种人带货我也不会买的，但是我喜欢看他这种视频，
这种疯癫的视频。
我原来也会看的，因为他这个视频，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视频有自己的套路在的，因为他就做的是农村生活。
对，
然后他的视频的拍摄，你说的那种镜头语言也是那种让你觉得这个农村生活很大条，
对，
很看。
我小时候也在农村，没有说把锅盖扔到天上去、啊，
只是这种手法让你觉得很、这个农村生活就是很农村人
很直爽，
很敞亮，
很直爽那种。
然后他们做菜也是当地就是旁边的菜园子里面采
啊，摘完之后直接做，
直接做，
对，都是新鲜的。
你这样说，其实我也想看。
你可以看一下，应该还有视频的嘛？
有视频，
他挺好
看的。其实他视频啊，做的菜啊，我就觉得还是不错的。因为他做的菜确实，人家有一手的。
对，
东北菜嘛，天天做那些东北菜，什么乱炖啊，什么排骨啊，什么豆角啊，做的还不错。
他的就是视频里表达的方式，包括剪辑的手法，各种镜头都很专业的。然后还有一些人物冲突，你看一个女人，她是这种奔放大大咧咧的这种豪放的性格，然后她老公是那种喝 AD 钙的那种人，躺在家里对，躺在家里什么都不干的那种。
而且他会有一些固定人，他刚才说的一句话叫佩斯点火，只要说出这句话，佩斯点火，他一把门一踹开，佩斯点火，然后那个佩斯可能在
佩斯是谁？
三亚呢，就转头了，哎，我来，然后下一秒他就到那个舞台上点火了，就是你懂吗？
对，我觉得
佩斯是他老公吗？
不是，他们团队的，就是
他们团队的，
他们是一个团队，他有于姐是核心人物，跟他老公可能有一些配角，切菜的、点火的，大家会一起，比如说、
搞抽象，
种菜了、摘菜了这些，其实很有农村生活。东北农村生活的
啊，
对，但是他
跟乡村爱情一样，
他好像没带几场货就放车了。 是吗？
对，他应该没带机场吧，
我感觉带货的都崩了，
他也挣不少，我只能说。
对，反正他粉丝量挺大的，就各个抖音上很火的博主都跟他联动过。
嗯，
然后生活类的还有哪些啊？大家
生活类我基本上没了，
生活类就差不多，我感觉。
对，
生活类，其他的一些生活类，我就觉得太垂直了，
太生活了，
太垂直了。比如说你说的一些类型嘛，就育儿什么的，我觉得要到那种年纪了，可能
对我们还可能没到那个年纪。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进行第二趴知识科普类的，有没有？
知识科普类，那不得不说一个比较大的博主了 ，Tim 影视飓风。
对，我也想说这个，因为我之前看，其实他现在的视频，我觉得和之前的视频不一样啊。我之前刚开始看的时候，他会做测评，然后不仅做测评，他会
测评啊什么，
对，相机测评，然后他会讲，怎么拍视频啊，怎么用，达芬奇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又
打断一下，跟 Tim 我感觉同一赛道的还有一个我们山西人叫什么同学，
何同学
啊，
何同学
，对对对对，
这个我看过，
何同学，我其实本来想细细的讲一下，因为何同学算是我以前最喜欢的一个博主，
对，
以前最喜欢，因为
他好像00后还是90后。
他挺小的，
挺小的
他山西太原的，山西太原的人。他原来他就是因为之前的第一条视频拍那个5G 嘛，5G 改变生活就是那意思，然后不火了。然后他后面他还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高质量、高创意。他比如说他拍过一个
高投入，投入也挺大，
投入确实挺大。他爸挺有钱的。刚开始做测评视频，比如说买10个手机，买20个手机，都是他爸赞助的。他以前不火的时候，他爸在给他，然后。5G 视频火了之后，他也是保持一个高质量。比如说他做过一期视频是苹果一个不做的产品，他把它研发出来，就是比如说他这个桌子上是无线充电，
对，
然后他做了一个透明的桌子，你只要手机往上一放，
放任何地方都能
放到任何地方，然后下面就一个无线充电，砰砰就跑过来，然后就给你的手机充上电，而且会带动画的，就是带动画，然后充了多少电，旁边有个小猫，就是一个科技的小猫，然后告诉你充了多少电，然后还会提你这里还不管它优化了，然后你能充电对吧，你这里放个杯子，然后它就那个小猫砰砰砰从那个桌角跑过来，然后围绕着你这个杯子，它可能有计时，比如说20分钟砰砰砰转完了，它会提醒你喝水，就是它会提醒你喝水，那个影像做的特别好，然后也是挺火的。反正他做的，我觉得他做的每一期，我原来都每次都转发到我朋友圈，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每一期都很有创意，很那个。但是就是现在就是来说的话，就大家都比较黑他，或者说大家都不满意他现在拍的视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现在
的视频。我之前看过一期，是他做那个办公室的垃圾桶，自动大垃圾。然后他说晚上灯一关，然后他有那个线路嘛，所有垃圾桶开始排队，然后自己给自己把垃圾倒掉，就是挺牛逼的。他在整个办公室铺了很多那种线路，然后但是隐藏那种线路会变成光带，然后所有垃圾挨个。
他现在因为赚钱了，有一个团队，然后他团队就开始帮他。有那种
想创意，
对，想创意，并且怎么实现啊，机械，然后拍摄啊什么什么的，都是一个团队去做。但是我会觉得他没有以前那么有创意的，因为他以前的想法都是他以前也参加了采访，他说爆火的视频都是他初中高中就想好了
啊，
他初中高中就想好了，
那时候就有这个想法，
对，就有想法说拍这些，就是他那时候就觉得他那时候很喜欢苹果，然后苹果那些产品他每天都看发布会什么什么，他那时候就想好了，所以他后面拍摄那种特别爆火啊，就是整个全国都看的，可能1000多万点赞，2000多万点赞那种，都是他说都是因为他已经就是很早的时候他就想好了，然后现在呢就是每次都是通过自己的时间去现想嘛或者怎么样，反正我现在看他视频会少一点，但是我觉得主要是他还是我觉得他主要的纠结点和 Tim 不一样，因为现在 Tim 在我觉得在做一些创意的事情，在做一些有意思的视频什么的，他还是局限于说我要造出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这个东西
对他要创造个什么
发明一个东西，让大家觉得那个，那你发明其实挺难的，我是觉得还不如和 Tim 一样，就是发散一点，能做一些有趣的视频，我觉得还挺好的。反正 是我之前最喜欢的吧。
但是可能就是每个人的点不一样，他可能还是想要追求的就是这些科技上的一些创新。但 Tim 现在、之前 Tim 可能也会有，现在
你知道他有段时间被称为中国版的中国版乔布斯吗？现在不是了，现在就他不太那个不太出来了视频。我觉得还是我的建议就是他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视频。
行，这一期我等会儿也发给他的，私发给他，让他听一下你的建议，好吧？
好的，好的。
那其实 Tim 的话，
就是我基本上，我看的时候是我毕业吧，我刚毕业的时候看到现在。
影视飓风是吧？
影视飓风，对。
当时是视频号还是啥的？
我刚开始知道他的时候，他其实是在 YouTube 上，然后他拍一些视频。他在 YouTube 上，因为原来 YouTube 上有个大神，我忘记名字了，反正是个外国人嘛。然后他拍一些视频是，又高清，然后因为镜头语言又好。然后 Tim 又那时候很喜欢他，然后就开始
模仿
模仿嘛，就是开始拍视频，然后后来慢慢的成这个影视飓风什么什么。那时候我看的都是什么测评啊，说测评啊，然后各种的
相机镜头
相机镜头啊什么
的，对，
学习怎么拍摄，因为那时候也做视频嘛，天天，然后也想了解一下，就是这种
挺牛逼的。他现在我前段时间看他在做一个，他好像做了一个项目嘛，是去各大公司是吧，各个大公司，然后
其实我
进行采访，
对，他就是去
的模式，对，
各大公司那个。那我现在又推荐一个，B 站上的 UP 主叫拉克斯，拉克斯 LKS， 就是他的视频也有你刚才说的那个选题，去各大公司，比如他前段时间是去了多邻国，知道吧？然后他前段时间去多邻国去感受这个入职啊什么什么的整个流程，然后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他有这种选题。然后拉克斯他也是在我的点上，他就是他选题比较多，他今天是20分钟，他找四五个专业的摄影博主，然后说给你们20分钟拍，就街拍，就找一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立马20分钟拍，每个人拍，然后拍完了把所有照片放在一起看谁拍的
好。
也不是，他其实不是评好，因为每个人的风格不一样，
对，
就是每个人拍出来就发现每个人拍出来很有意思。因为有的人是能发现这个比如说在我的房间你开始拍20分钟，啪啪啪拍完了，你就发现你发现不了的点会有人拍到，这是最最重要的，
就是追求。
而且他们有的人追求光影，你都不知道他怎么拍出来的，就很好看，知道吧？就是
那我刷到
现实
Tim 也有一期视频跟这个主题是一模一样，就是他去参加莱卡活动的时候，也是现场找人，就20分钟在这个园区里面用莱卡的设备去拍，然后也是一样的，你就会发现每个人拍的视角都不一样，千奇百怪的，
挺有意思的，
对，
挺有意思的。然后他还拍过很多视频，之前不是有那个。索尼相机流浪，我不是给你发给你了，我说你也可以去拍一下，就是他做很多这种
哈苏的吧，
哈苏，
对，
反正就很贵的一个相机，
哈苏相机。
他还做，就是他之前起步呢是做英雄联盟的，然后，所以他也做游戏的视频，也做那种音乐的视频，然后反正他的视频就是他说今天。
心情好了做一个，
不是心情好了做一个，他就是每天换一个。今天我是游戏区博主，明天我是生活区博主，然后后天我是美食区博主，就是他每天都换。所以他没有拿过百大，他粉丝在 B 站早过百万了。但他从来没有拿过百大，
因为他每个圈都设立，
因为评奖的人不知道他是哪个区的博主，因为百大是比如说生活区排十个，前十名我邀请你。他是今天在生活区，明天在游戏区，他各种跳，所以人家排不出来他到底在哪区，所以他就从来没有拿过奖杯。
你没有考虑过他想做所有区的百大？
反正我觉得他也挺有意思的。
你说这个摄影这一块，然后突然想到了一个我之前一直关注的一个叫做那个，他之前跟 Tim 一块去爬过雪山，叫 Lynx。
LINKS
Lynx 不是咱们那个
Lynx 2.0？ 我也想说
并不是，其实他是一个爬山博主，但他厉害的点就是他去征服了很多很多就是世界上各地的一些大的雪山。我记得有一期是他跟 Tim 去日本，然后他带着 Tim 去爬日本当地一个山，唐松岳山，就是也是一个小雪山。然后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是晴空万里的，那下面啥都没有，意气奋发往上冲，就冲到可能还没到半山腰的时候，然后突然下起了大暴雪，就那种雪已经封的，可能前面那个人站在你前面你已经看不见他了，那个雪又特别特别的厚，风又特别的大。然后 Tim 第一次爬雪山，然后直接给 Tim 干了有点懵，然后 Lynx 就觉得自己就是好像没有照顾好客人， 如果下去的话可能要更久的时间，但如果往上面可能有一个那种小木屋，我们去小木屋可以躲一会儿，然后他们就往上爬，又爬了可能好一会儿，到了那个中间的时候，那个小木甚至还开着电，但那个雪已经把那个小木的门都给盖上了，然后他们把那个雪挖开，没想到里面真的有一个店员，他居然还在，他们敲门他真的在，然后他们就进那个小木屋去休息了。然后这是 Tim 第一次爬雪山，然后他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情景嘛，然后就采访了 Links 为什么，当时我是从这一集视频开始入坑的嘛，然后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挺酷的人。抓他之前的那些视频，我目前觉得最感动的一期是爬那个马特洪峰，就是在瑞士的马特洪峰，反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雪山，而且是很多死过很多很多就是爬雪山前辈，然后他最后走的是一个山脊线嘛，当时是跟那个360合作，然后拿着360的相机，然后以及他带着他每次都带着他的哈苏相机，他是一个爬山类的摄影博主，就是他拍的照片都是那种超大广角，然后整体那个氛围感超足，然后那种美景 4K 的那种感觉，那视频也超级好看那种。
他可
能可以
在360的网站上看到他拍的雪山场景，
应该可以看到，
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之前那个页面都有雪山的场景的。
对，然后他是成功登顶了，确实成功登顶了马特洪峰嘛，然后这他为了登马特洪峰，然后也是做了几个月的准备，就是每天体能训练啊什么的，然后登的时候其实也挺辛苦的，然后基本上就是快虚脱了，我感觉爬山这个也是挺考验他的耐力的吧，然后又缺水又累，然后他还背着很多设备，镜头设备什么的，
嗯，
就是挺酷的一个博主，主要是他拍的照片真的好看，
这让我想到了阿伟，
阿伟那个是叫阿伟，
也是这种形象，
阿伟。
他可以进一下这种赛道，
对，然后他其实主要是根深在日本嘛，然后在日本拍了很多，然后他拍过很多樱花呀，以及当地的一些人文啊什么的。然后日本还有一个摄影博主我也特别想推荐，就是那个是刘洋和那个桃子，
但我想插
刘洋和桃子、
他其实一开始很火的，但他火是因为他女朋友叫那个，我有点忘记他女朋友叫什么，因为我最开始关注的是他女朋友就是走了美妆时尚这个赛道的，然后他们会拍那种情侣视频，他们才把刘洋带火的，然后刘洋做了自己的个人账号，但他最早期的个人账号应该不是摄影账号，只是情侣博主这个账号，但是后来他现在在国内的平台上应该不算火的原因是因为他出轨，他跟那个女生在一起七年、然后最后他出轨了另一个博主叫做半藏森林，知道吗？然后对他们在一起七年，然后
半藏森林，
对啊，
对，
半藏森林
很火的，
不是和谁在一起吗？
不知道，
他后来很火，对，然后他当时还有因为他女朋友叫什么我也真的有点忘了，他那个他前女友叫什么我也真的有点忘
了。你们看过照片吗？
看过啊，
很会拍照片，
对啊
对啊，很会拍照片的，他也是一个博主，然后是他出轨了，然后他就对，他就
把因为我记得半藏
森林带回了他们俩的家里然后他还就是跟朋友还是跟谁发信息吧，就是说一些非常渣男的语录
是吧，
对，真的很渣很过分，
我操，
所以他这件事情一出之后基本上国内的平台都不再推他了，一直到现在都不推他
这样子。
然后对，最后我其实后面也要看他拍的作品，就是他拍摄确实可以
的
就是单说拍摄这一场是很好的但他现在没有在，他在日本住嘛，
对，
他没有在国内住，我觉得可能是国内市场没有
太
大的市场
了
嗯
我、就是
那你就是天还在天天看他，
对，我经常看、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拍的照片真的很好看啊然后他们哇你说完之后我都惊了，
你说完之后你还想看吗也想看了吧，
但我觉得还行，就是他主要是拍照，
就是欣赏他的拍照，
对，他拍照技术挺好的然后他跟刘洋跟那个桃子们他俩就是在日本去拍各种照片嘛，然后基本上他们拍的照片就是那种叙事为主嘛，有一个第三方镜头一直拍着，然后比如说他们找一个景比较生活化，基本上就是街拍，而且他们经常会在海边啊，在日本的一些街道上，然后去随机的抓拍，非常具有艺术性感觉，然后整体看起来就是构图啊还有那种他会给我一种就是好像他拍出了照片他并不是说是一张纯纯的就是摄影照片，定义了一种意境在里面或者一种诗意在里面，
我觉得他的照片很吸引的一个点是他拍的风景还是人也好都从来都不是刻意的摆拍吧，
对，
这是非常有生命力的那种照片
就是他比如说之前的时候看到有一段视频，他是日本的北海道还是哪里，不是下的那种暴雪嘛，然后他就在大街上一直在等着找时机拍， 反正很冷嘛，天气很冷，然后有一个女的打了一把红色的伞，然后前面走过，然后她就一直跟着人家，一直在啪啪啪啪对着人家那狂拍，她一直在抓拍这种场景，挺不一样的，就是并不是说像国内有很多摄影博主，他们拍照就是，哎，你这样摆一下，你那样摆一下，各种安排你怎么去摆什么的，就我可能也是这样的，但其实我比较羡慕，就是他们能有这种美学意识，构图色彩，他们会把这个东西好像一眼分别出来，这个东西怎么去看，啊，这个颜色怎么去搭。拍出的照片瞬间其实都不用修整，很牛逼的。
嗯，现在还有一种摄影博主比较火的是街拍，大家知道吗？
嗯，
就是比如说在上海的街头看到
有一个那个，我知道，
太多了，我刷的太多了。
我是徐旭东。
哦，对，就是这个，我就刷到这个，
太多
了，太火
了。而且有的时候我能刷到重复的，
可以给你拍张照吗？
但我觉得、就是、
一分钟，
就是比如说，我能刷到
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拍，而是因为他找的都是美女、帅哥这种。
我每次，而且能刷到重复的，就是这个女的说：“哦，我是徐旭东，拍一下。”然后下一个发了：“我是谁谁谁，我拍一下。”还是那个女的，就那条街上，还在那条街上，他就这个拍完那个人拍，因为那
这是后期模仿的多了，所以没办法，
一个几个人基本一个模特。分频段，
不是，我觉得都是相也是相互成就的，那些
是的，
火也是好多都是网红或者什么，他也想要
有流量，
有流量，然后他也去那条街上拍一拍，
摄影三大法嘛，美女美女美女。但是我觉得像刘洋跟那个桃子他们拍的可能不是说是为了拍脸，因为他卖了很多，
他不是一种类型的吧，
对，完全不是一种类型，他是拍的那种生命力或者那种诗意的感觉，就是不太一样。
比如说财经博主，我是看一个叫小令说嘛，但这个我觉得带过就好了，因为我其实看的主要就是有的时候看一下，因为他会讲的比较通俗化，就是你因为经济这个东西里面都
很
多很多理论很难理解，他会讲的比较通俗。我觉得有意愿去了解的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小令说。
哪个平台？
B 站
B 那个小红书都有。
对，我一般在 B 站看。
对，我也经常看的，他其实讲的很有意思的，而且他能把那个很复杂的理论给你解释的非常的有，因为他会做一些视频嘛，然后他会解释的很清楚，你还是能理解到的。
那我们文化娱乐类可以不？
文化娱乐可以啊，
因为文化娱乐类其实我会觉得可能能讲的东西比较多，因为文化娱乐类比如说他有游戏博主，游戏博主我会关注的挺多的。
我游戏博主也关我，但我只关注了一个。
我关注挺多的，就是游戏博主，如果我在抖音上看的话我就看陈泽，然后陈泽的就是
谁是陈泽，
就是以前是英雄联盟的游戏博主，现在是一个各种玩游戏聊天的那么一个博主吧。就是他的游戏其实我会比较喜欢看的，比如说植物大战僵尸
啊，
对，
植物大战僵尸
上期刚讲他的
最
爱，
我的
最
爱嘛，这不是，
对，因为他玩的是融合版。
他跟什么
融
合？
我建议你玩点融合版，很好玩的，就是比如说他上面不是接了阳光之后能开盒子，
对，
然后他盒子是融合版的植物，比如说什么东西呢，就比如说啊，玉米大炮可以和那个土豆的融合，然后它就会吐玉米，就是
天
哪，
我也玩，
它会融合，然后那个但是僵尸也会变强，但是你那个植物也会很强然后它而且你能开盒子的，盒子是随机的
就可能开出很牛逼的武器，
可能
就还是一样的，你击阳光去对对换盒子，
对，然后你开盒子的一个好玩点就是它是随机的就是你可能开出一些很厉害的植物，也可能开出一些很垃圾的植物，你开出很垃圾的植物你就被推了嘛，你开出很厉害的植物就和你开盲盒是一样的心情就觉得啊好爽，
好厉害，
一下就觉得好爽。
这是在哪玩的？
就是植物大战僵尸就有的吧，我不知道
但是融合版这个，因为我玩了这么多年资深玩家也不知道，
你去搜一下吧，
可以回去在网上搜一搜。
对，
搜，
我会觉得他玩这个很好玩，因为他和黑白组合嘛，黑白就乔治这样乔治这样的就很捧哏啊就是在他旁边捧哏，两人
我不太会捧的
你现在这句话就挺捧的
我不会让你的话掉地下的，
对，就不让画掉地下，挺有意思的。然后他，我会觉得他玩一些休闲类游戏是特别好玩的。他嘴比较碎，
其实就是游戏可能没多大意思，主要是看谁玩，你知道吗？
对，
那主要是听别人讲话。
对，我就喜欢看别人玩游戏的一点就是那个人得把这个游戏玩的有意思。我看什么游戏倒无所谓。然后我再推荐另外一个博主，是我在斗鱼或者 B 站会看的，叫银子。你们肯定，
天津人嘛，
天津人，对。他年纪挺大的了，他40多岁了， 四十多岁一个男的，
什么意思？四十岁咋了？
不是，
我也快四十了。
我的意思是
一眨眼的事吗？
对啊，
我的意思
三十多岁不就一眨眼？
游戏博主里，游戏博主一般不都很年轻嘛，都是小年轻，天天打游戏。他玩的主要就是单机游戏，就是主机游戏。可能他比较火的游戏《模拟人生》，然后什么，比如说他最近玩的那个《奇坎二》，他以前玩的那种《黑神话：悟空》，就他玩的都是这种单机游戏，就是大型的
单
机、
大型
单
机游戏。
单型单机游戏，然后
还有
我觉得他最有意思的就是玩经营类、或者说模拟类的游戏，比如说模拟人生这种模拟类的游戏，或者说游戏嘛，就开饭馆、开酒馆、经营网吧这种游戏，因为他很有意思，他是天津人，说话很有意思，然后他很会演，他能带入每一个角色，他能演女的，能演男的，所以他还有一个比较有名，
双孩变声是
吧？对对对，
麻呢，
因为他原来被称为斗鱼第一声优，他的声音百变，能学老人，能学小孩，能学，就是他玩那个游戏是小孩说话，他就是小孩说话；是老人说话，就是老人说话，你知道吗？就是很牛的。然后
可以看一下复古视频，我觉得。
我跟你说，他在我这里是游戏界的神。
我不同意。
以前的那种玩模拟人生啊，就是这种经营类的，我觉得在我这是神啊。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有趣，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播还是可以的。其他的游戏博主我现在就看的很少了，以前我可能还看一些，比如说笑笑啊，
笑笑我也看，
对，笑笑啊，然后什么其他的一些游戏博主，后来我就不怎么看了，现在我就主要就看陈泽和银子，其他就不看。你们有没有别的？
我有一个，我一直在看了一个游戏博主，是我上高三的时候，高三快毕业了吧，然后当时我去店里买手机还是什么的，然后我看了旁边那个店员一直在看一个主播在那，我就觉得哎，这俩人还挺有意思的，讲话什么都特别搞笑，然后我回去就关注了他俩，叫洞主，听过吗？
我知道，
我在洞庭湖边
这种游戏的我肯定知道，
他俩洞主跟
凯
哥，对，他俩对，然后我就特喜欢他俩，你知道吗？就是我大学开始看，看完之后毕业之后看，一直看了可能这两年不看了吧，我都会员都到十八级了真的，你知道我看有多夸张吗？我还挺喜欢，但是他俩，而且他俩只玩那个，他俩只玩英雄联盟，然后他俩就是配合还比较好玩，然后说话也比较搞笑，他们会做一些娱乐活动嘛，会打一些其他游戏，但是他俩就特别的菜，就是非常菜那种，比如说他们玩 PUBG 刚上去就被人秒杀那种，落地成盒，然后他俩就会相互埋怨，就是这种直播风格，就是很蠢但是又很让人喜欢，就又爱又恨。
他们的直播的，他们的直播就是也挺搞笑，两个人互相埋怨，但两个人脾气都很好，两个人脾气都是那种老实人那种感觉，
就特别老实，
对，就是老实人那种感觉，然后
挺有意思
的，对，我也看过，挺有意思的。那还有别的吗？游戏博主这边，
游戏这一块我基本上就看他俩，没看别的了。
对，
交织你没有？
交织
游戏不看吗？
我没有固定看的，我感觉
就是看到
了，我不知道他斗鱼还是虎牙，我有时候会看王者荣耀，
虎牙都没了吧？
没那么虎牙。
对啊，
现在
好久没看了。
现在直播
有一个叫
好久是几年啊？
有一个叫那个吕德华，知道吗？
吕德华，我好像听过，但是我
没怎么看过。对，他也是巨搞笑，也是就是他，我看怎么说呢？反正他打游戏也是就是贼搞笑，就是也不能说你说他玩的厉害吧，好像还
一般，
不也挺厉害，还能拿到个国标什么之类的。你要说他菜吧，玩起来也真的也挺菜的。然后他比如说五个人游戏，他整把都在送啊，但是他好像又不是那种故意在送，
但是很努力，但是又很菜。
对，但是他又很
强。我想起了一个人，
就他强的时候很强，弱的时候很弱。然后他比如说整局都在都在那个送或在掉链子，然后最后经过四个人努力，他赢了。然后最后推水晶一刻，他打开麦了，叫爸爸，你们意思是全靠他努力，结果。然后不是他在直播嘛，其实很多人都会狙击他，你知道吗？如果匹配到人，匹配到对面，人家会看到他屏幕的，都会在哪个草丛里等着狙击他，所以他容易就是其实他也挺强，但是容易被算也挺搞笑的。我是想到这么一个，
就是窥屏来弄他。
哎，还有一个那谁打那个和平精英的那个，我说你们听过没？叫鲨鱼。
没有，我和平精英我就不知道。
和平精英没咋看
过，
但PUBG倒
是。我也不看，但我听过他，我看过他的那个短视频，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他在一个桥上堵着，堵桥
啊，
然后他说，然后他堵到一个人就给人家秒了嘛，他说跪下，跪下，我允许你过桥了吗？跪下，我跟你讲，哎，我跟你讲，他说跪下，啪叽，他被人打了，他跪这儿了，三号，快来救救我，三号，我求你了。 你又没看过吗？你又可以马上搜一下，我要笑死了。我是能给大家分享这种有趣的这个视频，
嗯，真精，
真的，我们现场安利一下，
现场
安利一下。
还有一个游戏玩蛮厉害的人，那个旭旭宝宝有听过吗？
哦，那我知道，
那我肯定知道呀。
对，
那算是一哥了吗？
对，
旭宝宝也挺有趣的，
但我之前，
但是我喜欢看他的都是打扑克啊，打泡泡卡丁车，
哦，
我不喜欢玩他玩 DNF， 因为他玩 DNF。没那个搞笑，没有那个泡泡卡丁车搞笑，因为他们超过了他就开始骂，就骂人就比较搞笑。
我前几天刷到一个，应该是一个图片，就大家说最近的这个 AI 嘛，他们说第一批相信这个人工智能的人已经挂了还是什么，还是怎么着，就是一直给了举了一个反面案例，意思是不要相信人工智能，是配了一张什么图呢，旭旭宝宝打那个斗地主剩下了一个七八九十勾圈，结果人工智能给他出了张七，就剩了，好像剩了四张了，出不了了。他们说：“你看看第一批相信人工智能的，因为他点了托管，你知道吗？结果给他把一个链给拆开了，都是七。哦”
但我之前还关注那个小叮当，小叮当你们有看过吗？就玩发布机那个，对，他挺搞笑的，但他实力确实挺强的。
小叮当挺强的。
挺
小林呢玩英雄联盟也挺强的，玩 PUBG 也挺强的，玩什么游戏就都挺强的，玩的手腕，你玩，你看
他
玩手腕先锋吗，他玩手腕先锋也很强的，一枪一个头，一枪一个头。
我们可以暂停一下，看看这个跪下这个视频，我让你们想让你们笑一下。
行，我暂停一下。
说冲桥，来你冲一个试试，冲给我看，冲给我看，冲给我看！我让你冲了吗？我他妈允许你冲桥了！跪下！跪！然后过来救我一下，三号！三号救我！我是鲨鱼，三号！啊！
那继续回来，
继续回来。那是不是游戏博主就差不多了？
游戏博主基本就是，哎，之前还看大司马说的，
电影解说的没人看吗？
电影解说，
电影解说，你说吗？
你说有谁啊？
我是比较爱讲这种事件，我不推荐个人，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播客流量还蛮大的，我不喜欢给他们引流。
每周都有两三个人听的。
对啊，
对，我不喜欢给他们引流。就是大家有听过毒蛇电影吗？
我听
过，
知道的。
然后我之前是有刷到他们一些电影解说，其实现在电影解说还比较蛮火，因为大家也没时间去认认真真沉下心来两到三个小时去看一部电影，除非有时间的话。所以电影解说是，哎，市场还蛮大的，这个赛道还挺好的。
你要入一下吗？
我要讲的是什么，其实电影毒蛇电影之前的一个解说是我不知道叫谁，所以好像我知道这个事情是他把账号做到了几千万之后，
我知道这个事，
账号是归公司拿走了，然后就把他踢走了
啊，
所以他就自己创了一个账号叫心中之城，发了第一条视频就爆了，好像几百万赞，现在他这个账号2600多万粉丝，
这么夸张吗？
对，所以大家说
对那个很火，
大家对那个很火的，大家说我说嘛怎么这个解说电影呢把它停留住，结果一看是意思是之前做那个毒蛇电影解说的那个原作者
啊，
出来自己另起了一个账号，他就是想证明就你们把我虽然踢走了，但是他自己还是可以
很牛逼的，
很牛逼的，对，
嗯，
你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
故事，然后也可以关注一下他账号，他解说电影确实
很有趣啊，
对他的角度了，包括
就是我没有看，因为我知道
他粉丝好多啊，
我没有看，我知道这个事件，但我一直没有看到他解说的电影，但是他们都说，他们那个评论都说他解说的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完美那种感觉，就是
完美，
对，真的就是
就各种点都能扒出来，
对，各种点，然后各种的那个点都能
细节
啊，细节什么都给你解说的很，
就跟你自己看电影一样，可能你自己看电影都没有观察那么细，
我觉得这是那种文案编写能力，
不对，包括镜头啦，包括他也没有讲那么专业，就是人物的一些情感细节微妙变化啦，反正你可以看叫心中之城，
这个我可以关注，因为我挺喜欢看那种解说电影的，因为我是这样的，就是我可能比如说我看了，有的人是不喜欢剧透，我是挺喜欢被剧透的，就是我看完这个电影我觉得这个电影好，我再去电影院的，就是我看了这个电影，
我也是，我现在也是，
就是
他解说的第一部叫柴狼的日子，这部美剧我还看过，你们不知道你们看过吗？
没有，
柴 啊，
没看过。
我之前就想给你们推荐这部美剧，挺好看的。
不，他应该是一个英剧吧，因为他这个男主是演那个《夏洛特神探》里的男主。
你说《豺狼的日子》吗？
对。
哦，是英剧，反正我不知道，反正挺好看，是个杀手，你最爱看了。
可以，后面看
一下，
后面看完之后我们一块儿做一期这个节目。
对，它是一部电视剧，好像，但是一个没多长。
嗯、
你也可以看一下，挺好看的，我挺那个
挺推荐的，
环环相扣，挺那个
扣人心弦。所以它是悬疑是吗？悬疑类的？
悬疑吗？
也不是悬疑，就是这种，他是一名杀手，然后
刺激，
对，然后各种反转嘛，然后就是有一些财团会雇他去杀掉某个人。如果没时间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心中之城》。看
不是你这是过来推销的吧？这号不会是你的吧？
对，
这
账号、
其实就是我，
你参股了，这个。
你入股了吧？
你刚才还说不推荐个人，现在这么推荐，
啊、现在已经说了五遍了。
优秀的可以推荐一下。
那我懂了，我知道了，这个确实挺可以的。
豺狼的日子
确实可以，确实可以。
想到说这个电影，我想到一个，其实我也想推荐一个，就叫，但是我们其实也不用给人家推荐，人家比我们强一千多倍嘛。因为只要你听播客，你应该都知道，就是《黑水公园》是一个讲电影的一个播客，就是主要他们也是就是分析那些科幻电影以及那些小众电影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说到播客，我也想推荐一个，一个节目，一个栏目吧。
你说，
我知道
啥？
来，请你大声说出。
郭德纲、于谦相声精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我是有时候那个做图的时候会听，真的笑死人。有没有人爱听相声？我是比较爱，我是比较爱看小品，爱听相声。
就是工作的时候也会一直放在耳朵边。
之前是听的，
做图的时候都要带着喜感做。
做图的时候，之前是
会做出很抽象的东西。
之前是一直在听，感觉这两年没在听了。然后在听，带着电脑耳机在听那个。
哦，我那个
YouTube
上
跟人讲
一些凶案故事什么的。
对，在听这些。
可
是这个相声精选可以听一下啊。
那还剩下什么？还剩一个就是垂直兴趣类的，可能就比如说一些户外博主呀、汽车博主以及一些宠物博主这些。
汽车博主有一个，
汽车博主，你说你是看谁呀？
牛肉哥，
牛肉哥是谁呀？
陈真
哦，牛肉
他叫啥啊？他好像别人给他起了个那个梗叫刘露，
我不知道
啊。
为什么叫刘露？
因为你也知道陈真的啊，因为他比较那个。说呢，好像也是网络热梗嘛，说他崇洋媚外，就是一直是，就是刘露是，我先讲刘露吧，刘露是一个汉奸，是一个日本人，是一个中国人的汉奸，对，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也可以了解一下刘露这个梗，就他跟一个叫董老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也是一个汽车博主，
记了多少东西，
好了，过这个过，过吧，
行。宠物博主我还知道一个可以推荐一下，就是那个大家应该都看过那个，就是邪恶营业层淑芬啊，不知道吗？
不是，肯定不知道呀，我没宠物怎么会看宠物博主？
哦，那我小红书啊什么的经常会刷到宠物的，之前的时候经常看他家那个营业层那个猫嘛，就每天趴在那儿动也不动，然后他跟他交流啊什么的，他主人跟他交流什么也爱搭不理的。好吧，那今天分享了其实也挺多了，各个赛道的都有，然后游戏啊什么乱七八糟都有，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或者说是选一下自己喜欢的。我是国子，
我是勺子，
我是刷子，
我是教职，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I miss the days when life was so simple, felt like the glass was always half full. Where did that go?And every second with you was so special. Back when we didn't fear the unknowns. But that was long ago. Who can say where the path will go? Philosophers guess, but they just don't know. Maybe that's why we had our heads in the clouds.We had it all figured out. Planning to fly away to escape everything on the ground. But like a plane up in space, we slowly drifted away. And every plan that we made and dream that we chased are just memories now.
They're just memories now. I'm not sure where everything went wrong, but I know that we landed where we both belong. I just wish we weren't scared to say that there's expiration dates on the friends you made. As hard as that may sound, who can say where the path will go? Philosophers guess, but they just don't know. Maybe that's why we had our heads in the clouds. Thought we had it all figured out, planning to fly away to escape everything on the ground. But like a plane up in space, we slowly drifted away. And every plan that we made and dream that we chased are just memories now. They're just memories now. Who can say where the path will go? Philosophers guess, but they just don't know.